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好，各位亲爱的组队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本期的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我是主持人马弟兄。我们都知道，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向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是神何等的恩言引导了摩西，要使用他来拯救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也盼望啊，神能够来认识我，使用我。但常常我们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似乎呢离他也很遥远。他真的认识我吗？今天透过徐飞弟兄的分享，他认识我，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他的信实。那么首先我们请卢军弟兄来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主，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如同家人一样，我们不是在排演，我们也不是在表现，我们就是在灵里头相通的一群你所爱的儿女。今天奉主的名，我们遭聚在这里。主，我相信我们遭聚的地方，跨过一个网络的时候，就能够遮盖全地。因此主，我们站在你所在的宝座面前，向你来宣告说，今天你释放你的全能，覆盖在整个网络所覆盖的区域。当每一个听的人都被你的话语所震动，让每一个听的人都成为你的声音。主，我们也祷告，今天的召聚不只是有见证，今天的召聚要成就你再一次呼召你的儿女起来认识你。主，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你。主，我们已经知道耶稣，但是我们还要更多认识你。透过认识你，主，我们相信今天的见证可以提升我们灵里面的共鸣，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说成为你的见证。祝福今天所有每一句话，也成就你在话语当中所要彰显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卢军弟兄的祷告。那么我们先简短的来介绍一下你的嘉宾徐飞弟兄。他是我们国内的一所敬拜学校的校长， iKing 国度音乐事工创办人，原创音乐人啊。那么他也是母亲向神所求来的孩子。初中时呢，虽然经历了一些悖逆啊、叛逆、辍学，但是因母亲的虔诚的祷告，让他更认识主，并且呢也进入了神学院装备。07年他全职的进入山区宣教，08年呢他也配搭学道班的代课，2009年在广东城市宣教接触到了音乐敬拜，11年开始写歌，至今已经达到了200多首啊。13年呢他成立了敬拜团。徐飞弟兄对青年人非常的有负担呢，创办了敬拜学校，就是盼望透过话语创作音乐会来陪伴更多的年轻人，推动敬拜的复兴，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就让我们有请徐弟兄，徐飞弟兄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大家好。
哎，哇，我们徐弟兄非常的年轻啊。看到了我们的徐弟兄啊，90后啊，这么年轻就被神所大大的使用啊，真的是为您而感到感恩。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兴起，也代表着我们的福音在中国也要大大的被兴起复兴。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徐弟兄呢，他是母亲向神所求来的孩子。那么就请徐弟兄来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的背景。
我是出生在我们国内的安徽省的一个农村里面。我爸爸呢，他是一个孤儿，他在5、6岁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然后到了10几岁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我爸爸呢他就很辛苦的长大，后来跟我妈妈结婚。我妈妈呢家庭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我妈妈在那个年代呢也是有一些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两个人结合之后呢，始终不能够顺利的生产。就我姐姐比我大很多，7、8岁，我姐姐上面还有流产的， 我姐姐和我之间的这些年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要么就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流掉了，要么就生下来就已经死掉了。认识主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诅咒了，这是对一个家庭的诅咒，一个死亡的诠释的诅咒。但是这个还不算，对我爸爸来讲他又很重男轻女，他觉得他一定要有儿子才行，如果他没有儿子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我妈妈寻医问药啊，烧香拜佛啊，都试过都没有办法。我爸爸后来就听别人讲信主能够生儿子，就劝我妈妈一定要去信主，那我妈妈她就不去，我妈妈她是无神论嘛，她觉得这是迷信，所以她就不愿意去。在我后来长大之后，我妈妈告诉我有一天我爸爸可能喝醉了，喝多了，可能别人也在攀比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啊就自己会心里难受，喝多之后回家对我妈妈就输出了很多很伤害她的话，我妈妈就很受伤，一气之下就跑到教会里去了。其实她也不会祷告，当时的教会呢正在查保罗书信，应该是在讲罗马书，到了祷告回应的时候妈妈就去祷，就睁着眼睛祷告。她第一次去教会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祷告，她就说上帝啊，你要是真的存在那你就给我一个儿子，那你给我一个儿子呢，我这一生都来跟随你，不但我服侍你，我把我的儿子也当做活祭献给你。就这样做了一个祷告，第二年我就出生了。然后我从小呢可能就跟着一起去教会啊，耳濡目染的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时候人家说是猴子变的，我就一直跟别人去争辩，我说不对，这是上帝造的，从小就知道这个。但说实话呢其实对上帝的认知呢是非常浅薄的。
透过徐弟兄讲，我们想到了在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当时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孩子，那么神也应许了他的祷告，也正是因为这位母亲全人的奉献成就了撒母耳成为以色列人著名的先知士师和领袖。我们的神真的是蛮有恩典慈爱啊，垂听了你母亲的祷告，让你的母亲真正的经历到并且认识了这位神的大能啊。我相信啊你的母亲也是就希望把这个孩子真的是带到神的面前，从小啊刚才你也是分享了你到了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希望你的人生呢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但是呢你的一些介绍说后来你成了一名非常出名的坏孩子。
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我是坏孩子，因为在教会里面表现的还是很乖巧的，很顺服的，很虔诚，因为在教会里面嘛就是习惯性的这样。但是到了学校里面 我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状态，就会去随波逐流啊，别人干什么可能自己也就跟着干什么。印象最深刻的让我变得比较叛逆的一个点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只有7岁8岁这样的，我们同村庄的一个孩子，他呢比我大几岁，但是他是侏儒，长不高，那他就欺负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很矮，我自己第一次经历霸凌。我爸爸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挺凶的，但是我在学校里面我也有见过别的小朋友被霸凌，要么是妈妈过去，要么是爸爸过去会去替孩子伸张正义啊，或者是替孩子出口气啊，或者是去教训欺负人的小朋友啊，这样子。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我爸爸肯定也是一样的。那天挨打了之后呢我就想着你等着，我跟那个欺负我的人就讲你等着，我回去叫我爸。我就自己脑补了很多的，想我爸爸会怎么怎么去保护我，怎么怎么帮助我。我就一边哭一边往家走，其实小的时候那个悲伤很快就过去了，走到半路其实已经不那么难过了，但是为了表现的很难过，到家的跟前又要使劲哭一哭。那我就到我爸爸跟前，我就讲我挨打了，我说我被人家欺负了，我以为他会怎么样的反应，但是我爸爸在那个时候的反应是让我第一次觉得很受伤，而且是很绝望。我记得我爸爸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活该，为什么不打别人，为什么打你呢，那一定是你有问题。这是他讲的第一段话。印象最深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说有种的话你就打回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被保护，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拉帮结派，变得会去欺负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成绩在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挺好的，但其实成绩好跟是不是乖孩子根本没有关系，成绩可能很好但是人也很坏也很调皮，一直到了初中都是这样。如果老师管教我们，我们可能就会去把老师的车胎扎爆，或者是把老师的摩托车的排气管给他堵住，反正就是经常惹事在学校里。
那真的是没想到，在我们觉得从小孩子在教会里啊，在这种信仰的熏陶下他能够乖巧懂事聪明啊，得神得人的喜悦，这也是我们常常向神为我们孩子求的，没想到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别人眼中的一种不良少年那种形象。
对对对
啊，那么相信也是叫妈妈伤透了心。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些转变呢，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有一些悔悟呢？
说实话，其实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别人祷告流泪啊或者哭哭啼啼啊，我是很不能接受的。 我就觉得信神就信神，为什么要哭？跟神讲话为什么要哭？我很不能理解。什么时候是我生命的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呢？就是我在学校里面早恋，也抽烟，也喝酒，甚至是闹事。那有一次在学校里面呢，我们几个那个时候玩的比较好的伙伴一起去别的学校惹事，惹完事之后呢，两个学校呢就开始群殴啊，就约好了要在一起打架，就跟黑社会一样的。那个事情影响太大了，学校就要开除，就是说要么就劝退，要么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打电话给父母给家长。那我从小其实我爸爸因为他是一个很受伤的成长环境长大的，所以他对我呢经常就是骂，他是不会跟我讲道理啦，或者说什么我爱你啦什么这种，在小的时候是很少很少，所以挨打对我来讲也是家常便饭。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在电话那头我就听到我爸爸讲回家要把我的腿打断，我那时候我就不想回家，我们就在外面晃晃悠悠的待了两三天，就很饿，就觉得宁愿挨打也不能这样饿死呀，就回家吧。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对我妈妈的信仰，我知道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她信仰的有一些方式我还是不能接受的。比如我觉得她可能在上帝面前很温柔，那她面对我的时候可能就是很能说教，很能唠叨，很能啰嗦，一件事情可能要反复讲很多遍。对我来讲，慢慢长大叛逆就会很不耐烦，所以我那次回家我就做两个准备，一个就是挨打，另一个就是要被我妈妈说。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就是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的回家呢，我很开心的就是我爸爸的车不在家，那我就知道我今天就不会挨打了，松了一口气。可是我从外面进到屋里面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妈妈在里面祷告，在屋里面哭，祷告的内容也是为我，大概就是主啊，这个孩子我们没有办法了，是你赐的呀，求你来帮助啊，求你来管教啊，求你来拣选啊，就是这种祷告，就一直在哭。那他听到动静，看到我回来之后呢，也就起来了。我就心想，你看吧，前一秒还在这么祷告，马上就要开始骂我了，马上可能就要说我了。但是很奇怪，那天他起来之后，他没有骂我，他说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起来去厨房给我做饭。当他给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他后面，我想着我自己来靠近一点，等着被骂吧。那他全程也不讲话，他也没骂我，我就觉得很反常。后来他把饭做好了，放在我面前就说你吃吧。他就又回屋里去祷告去了。我就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和光照。我在端起饭吃的时候，我的里面就好像圣经上说的一样，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调转，我的心里面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一个转变。那个饭呢，我就越吃我就越咽不下去，像被卡住了就咽不下去。听到我妈妈在哭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在干什么，就是里面有一个声音在问我，你在干什么？你跟老师反叛，你跟父母去欺骗，你对同学这样子，你以这些为豪，引以为傲，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这样真的有意义吗？你真的要这样去度过你的人生吗？那一瞬间呢，我就突然就觉得自己没有良心，回忆所作所为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母，就感觉我怎么就成这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这样，也总结不好，因为年龄也不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一瞬间也开始反思，就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的。用不信主的话来讲，就是良心发现吧。我就觉得我妈妈很辛苦，把我生下来，他受了那么多的罪，然后慢慢带大，然后我就成了这个样子。然后我妈妈在屋里哭，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起来把饭放下，我就进屋里到他面前，他跪在那里我也跪在那里，我跟他讲，妈你别哭了，我改，你说干什么我就干，我以后就不这样了。然后我妈妈就问我真的假的，我说真的。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去读神学，我说好，我去读神学。我也不知道神学是什么，当时已经是暑假了，我妈妈就说那你先去参加一个夏令营。我想着那好吧，那我就去参加夏令营。我就去教会参加夏令营，都是跟我一样大的年轻人。那我去参加夏令营呢，其实也是吊儿郎当的，就不认真，别人都很虔诚啊。那个时候我已经装我都不愿意装了，我就是很不好。去夏令营之前，我每天的生活状态，我要么就是抽烟喝酒打架，要么就去网吧通宵，白天在课堂上是睡觉的，老师不管的那种，就是在最后一排。然后呢晚上呢就是跟几个人一起就去网吧，就是每天都这样去网吧里一待就是一整夜。我当时很瘦，以前认识我的人就觉得我现在很胖了，我以前很瘦的，营养也不好，就每天熬夜，每天那样子。我去了夏令营的时候呢，老师在台上讲课啊讲什么的，其实我都没有兴趣，唱歌的时候我可能会跟着唱，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唱歌。在那里待了几天之后呢，有一天老师就组织我们去看耶稣受难记，我也看，其他的人呢都会哭，那我也没有哭，我就觉得这是演的呀，这是电影。那看完耶稣受难记之后，大家就跪下来一起祷告，当时就唱了很老的一首歌，我们应该很多老基督徒都知道，叫最知心的朋友。大家都闭着眼睛在唱歌的时候，我有被神光照被感动，特别是唱到那一段，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然后就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当时就很神奇，我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唱，后来我就不唱，我听他们在唱的时候眼泪就一直往下流。在那一瞬间我很确定上帝就在我面前，肉眼不知道，但就很确定上帝在我面前，就好像突然我所有的经历都开始历历在目的出现。神就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是我妈妈祷告来。在那一刻我很确定，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其实就认识我，我就很知道其实我是从他那里来的。我那时候就眼泪一直在流一直在流，一开始只是流眼泪不敢出声音，后来神的大能和同在就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离开了永恒的浪子，我本来是在永恒里的，但是我离开了，离开了很久，我自己认为我受了很多的委屈。我到神面前我就开始觉得好像是抱住了他的脚一样，我就开始出声音的痛苦，不是透过别人讲道理，不是透过别人跟我说教，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神的爱是如此的真实，他的接纳和原谅是如此的真实。我就很委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委屈，很多不委屈的事情在那一瞬间也委屈，就好像你很久都没有见到他了，突然又再一次见到这位爸爸。成长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不喜欢我爸爸，很讨厌我爸爸，所以呢我的整个生命状况其实有时候是像一个孤儿的状态，但在那一瞬间我就经历到天父，所以我就开始痛哭，一直到结束都还在哭，哭了3个多小时。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见，我觉得他的爱很大。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我不听话，夏天我去河里面游泳差点被淹死，我想起来我出车祸，我想起来我差点掉到悬崖底下，这一切的在那之前的所有的经历在那一瞬间全部出来了，我就很感动，我说上帝啊，我要跟随你，我要服侍你，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自己从我嘴里面第一次讲出这句话，我说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然后我就哭着很大声，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干嘛，我只能跟他说，我说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神，就是被神的爱极大的充满，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祷告。
真的是从徐弟兄分享当中我们感受到，虽然从小就去教会，但是呢觉得这个神就是妈妈的神，跟你的关系呢非常的遥远，你也不认识他。我们从进入教会到真正的认识神，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还有精力，但是呢尽管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他依然在保守着你。你刚才分享了很多经历的一些环境啊，甚至危险的时候他都是保守你的。我们的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他没有任凭你背逆，时候到了他就伸手来触摸你，圣灵也大大的感动你，那你真的是降服在他的大能之下。那么刚才徐弟兄分享了跟爸爸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也不是很好啊，接下来请徐弟兄分享你和爸爸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以前的话我是最不愿意提我爸爸的，我刚刚讲我遇见主了之后我就决定跟随主，然后就去读神学，但是其实心里面呢也并没有在那一瞬间我就变得怎么怎么样了，我就开始多么有饶恕了，也没有。我从小就很不喜欢我爸爸，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是我妈妈祷告求来的，那一开始是我爸爸逼着我妈妈去教会的，所以呢当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爸就一直逼迫我妈妈，从小就看到我爸爸逼迫我妈妈不许他信主，不许他去教会。为什么逼迫他呢？就是因为在他的理念当中他觉得儿子已经有了，已经求来了，为什么还要去教会，他就不让他去。我从小就看着我妈妈怎么被逼迫，他就也不怎么在家里，他一回来呢要么就是跟我妈妈吵架，有时候还会殃及到我，所以我上小学啊那个阶段当中我甚至是不希望他回家的，甚至我还劝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我曾经就是这样的，我对他的印象极为不好，因为他经常揍我，他也不会跟我讲道理，我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从小就觉得我长大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要当一个好爸爸。这是我不懂的时候我曾经就这么认为的。我学会写字写的第一句话就是骂我爸爸，我就写我爸爸是个小狗，就在我家门上面写，因为我爸爸他没上过学，他是孤儿嘛，没读过书，我妈妈曾经还当过老师，他是有文化程度的，我爸爸他不认识字，他认识他的名字，他看到门上写他的名字他知道是我写的，他就问我妈妈写了什么，我妈妈就笑，告诉他之后呢我爸爸就又揍我一顿，反正我就经常挨打，我就很不喜欢他。到了我慢慢大一点他就不逼迫我妈妈了，因为他知道他改变不了我妈妈，我妈妈是真的信了，那他就不太希望我信，所以到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呢他也是反对的，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去神学院里面呢，中国早晨5点钟，每天5点钟都要跪在那里笔直的去晨祷，那每天晨祷都会为2件事情代祷，这2件事情在当时呢第一年里面不夸张的来讲是真实的，就是每天我的面前都是一滩泪水，不是几滴泪水，是一滩泪水，都会哭得很厉害，之前我不知道我是那么能哭的人。2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为没有信耶稣的至亲来代祷，那我每天就要为我爸爸祷告，但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比较挣扎的， 我其实不太愿意为他祷告。那为什么我就又去为他祷告了呢？因为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们透过学习呢，对天堂和地狱的这个真实的了解是很深刻的。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存在，它是非常真实的。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天，我只要一想到陈导要为我爸爸祷告，我只要一想到我爸爸要在地狱里面，我就受不了。我就跟上帝讲，我说主啊，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在地狱里面，毕竟他是我爸爸。所以我就为他流泪，经常为他流泪祷告。另外一件事就是为整个中国祷告，为很多没有信耶稣的灵魂祷告，也会流泪。那我为我爸爸祷告很多，我就认为会有神迹发生。所以我只要一打电话，我就问我妈妈有没有神迹发生，我爸爸有没有悔改，我爸爸有没有变好，但是都是很失望。我们放假回去的时候，神学院里老师就会跟我们讲，他说回家之后啊，要跟父母拥抱啊，要去握手啊，跟他们说你辛苦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呢？我爸爸从来没有这么拥抱过我，也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所以我也没有见过我们家里有谁这样做，最多就是我妈妈跟我这样子，他们彼此也不这样，所以我很难。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老远见面我就手伸着，我说爸你辛苦了，我要跟他握手。那当时呢，我爸爸做了一个反应，对我也是非常受伤的。我爸爸就把手一甩，干什么东西，从哪学的什么东西，就走开了，就我自己傻傻站在那里，我就觉得很被羞辱。当时眼泪就说，我就问上帝，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每天都在为他祷告，我每天都在为他流泪，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就很不能理解。慢慢慢慢的为他带到那个热心的也就没有那么强了，也就慢慢的默认了，甚至有时候觉得他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糟糕。他是非常刚硬的，我妈妈要去聚会他不让去，我妈妈很虔诚，在农村曾经我小的时候很远，走十几里路或者走多少夜路他都要去聚会，风雨无阻都要去聚会，我爸爸就会拦阻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次我记得他们俩争吵，爸爸就讲哪有上帝，没有神，我就是神，他说他自己就是神，非常的狂妄，非常的刚硬。后来我第二次要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也是不同意的，也是拦着我的，就是说没有神，不让我去，要让我去挣钱呀，要去干嘛的。他拦阻我的时候呢，他哪怕就是今天拦阻我，他下午去开车，他的车翻了，他都不会说什么。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他自己的毫发无损，车却翻了。甚至是他经历灵异事件，我爸爸做过很多事情。他在我的小时候，他卖过水果，他开过加工厂，就是把水稻变成大米啊，把小麦变成面啊，就这种加工厂。现在在我们老家，他是一名乡村的电工，他全部都自己去钻研，自己学。他又开了水电站，周围的几个村里面的稻田呀、到季节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水灌溉，就是全部是我们家在灌溉。他开水电站是在一个很荒郊野外的地方，就一个大坝那个地方，那里面是没有人住的，曾经只有一户人家，一个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呢，有一天他就去世了，也是在我爸爸很刚硬的说他自己就是神，没有神。然后我就跟他抬杠，你说没有神的有没有鬼，他说也没有鬼，他说他不信。在我们周围大家都知道他叫徐大胆，他的外号要么就是徐大胆，要么就是徐万能，他什么他都会，他自己研究很钻研。那天他去水电站的时候呢，他就经历了灵异事件。那个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但他却真的听到那个老人家在喊，他就觉得是不是谁在恶作剧，他就跑出去看一圈也没有看到人，要么敲门要么干嘛，所以也没有人。后来他就在那骂，骂半天也没有动静。后来他自己描述的就是有一个黑影很快速的刷一下就穿过去了，挺恐怖的。对他来讲，他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他就吓得就赶紧往家跑，让我妈妈他祷告，祷告完他也不悔改，他还是不信主，对他我也就失望了，慢慢就失望了。我自己服侍啊干嘛的他也不管，从我读神学到服侍他都是不管，他的态度到最后就是我不拦住你就不错了。
那从什么时候有点改变的呢？
其实我曾经幻想过很多次他是怎么信耶稣，他怎么悔改，我在想我自己要怎么感动的不得了，因为我听过别人的见证，我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慢慢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是不会悔改，我说神的可能他到老了快不行了才会信吧，是有点灰心的。但是在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呢，他去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比较多，也有家庭的也有户外的各种活动，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已经忙完了，坐在那里突然就在那里来一句，他说怎么信主的，我说你说什么，他说我想信主。我没办法形容我的心情，在当时我觉得很突然，我没有准备，但是我依然是热泪盈眶的，我很感动，我就觉得主啊太奇妙了吧，跟我所有幻想过的场景都不一样，他就要信耶稣了，很感恩很感恩。从那天开始我们家就都信了，我们的关系并没有换，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他还是脾气一上来就会骂人，他的坏毛病还是一下子改不掉，他还是会抽烟啊打麻将啊或者做一些事情，做事情还是按照他过去的习惯去做的。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缓和的呢，是在疫情的第二年。我对他来讲算是比较年龄大生的儿子，我小时候跟我同龄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那个年龄段的，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是另外一个年龄段，是这样的，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很刻板的。那因为我自己服侍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一些挫折啊，感情的失败了，在农村的家族当中，到过年聚到一块会比较，我们中间有很多内地的，大家都知道谁家的孩子啊，今年挣了多少钱啊，谁家的孩子买了什么房子了，买了怎样的车了，做了怎样的生意了。在世界的眼光看来呢，我一直在服侍，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然后呢，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在那两年我就不想回去，加上疫情，我就不想回家过年，我就两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我第一年没有回家过年的时候呢，我爸爸他就打电话骂我，讲得很难听，人家都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啊？你死在外面吧啊，等等等等，他血气上来还是会这样的。基本上我就选择不跟他沟通。到第二年的时候，疫情因为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那只能在屋里面，有很多时间祷告，很多时间敬拜。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跟很多组内的长辈有很多的联系，就开始有一些关系的建立恢复，被他们帮助了很多。那个时候很感动，我再一次的很确定天父的父神的这个关系很重要，他不只是我们认为的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是爸爸。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爸爸，再加上我跟很多的属灵的长辈很多的联系，我就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回到儿子的这个身份上，有意识的想要去恢复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可是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祷告嘛，然后又要过年了，我爸就打电话。上帝很神奇，他在那个时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电话里面他就不再是骂我了，他说你回来吧，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商量，都可以聊，我们毕竟还有家，我们自己家过好就行了，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看啊，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啊。他从来没有这么一种语气啊，或者是这样子跟我讲话，没有过，第一次这样。那对我来讲就很感动，我就说那我回去，回去之后我里面被神感动，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就想要去了解他的成长，他是怎么长大的，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去采访跟他同龄的和比他大的是他长辈的一些人，我去问我爷爷到底是怎样的，我奶奶是怎样的，我也问我爸爸是什么情况。那当我了解到他的成长的时候呢，我是很难过很难过，很心疼很心疼的。我是感受到我们的神是真的可以带人穿越时空的，可能不是肉体让你穿越时空，是真的就是你能够回到那个场景。很多次我想要回到那个画面当中去拥抱他，用我从长辈的了解的记忆，我东拼西凑的，我还专门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老徐的故事，是有不少人在看的，是真的很感，我写的时候也是流泪的。我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冬天那个木炭烤火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小的时候你很饿的时候你怎么办的，他就跟我讲他很饿的时候他就准备去讨饭，准备了碗，准备了棍子，但是他站在我们家门口那个池塘边上站了很久，他都没有去，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能这样做，他很平淡的讲这些东西。我不问他是从来不会跟我说他成长 有哪些伤害啊，有怎么怎么难过，从来不讲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伤害在他生命当中，他也没有感受很多爱，所以我就很想要去拥抱他的童年，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恢复。这是过年回家，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拍照片啊，或者说跟他谈心啊，这样子。然后到了过完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想我了，但他嘴巴上从来不会说我想你啦，或者我爱你了，他讲不出来，他就会说我要去看看。我说那我给你买高铁票，因为高铁的话很快，坐着也比较舒服。他就不愿意，他的性格很强，他一辈子是不愿意去麻烦任何人的，我帮你找好人，我给你买好票，不麻烦，直接就能坐到这里很快，他就不愿意，他就坐大巴车当当当当这样颠过来，他每次来都要颠一颠过来看我。我会感受到父亲的那个爱呢开始被释放出来，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也知道马拉基书四五六上面就说了，在那日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走进父亲的童年，愿意体会父亲的心也转换了，神就把你们的关系这样的修复了，看到了神的奇妙，神的大能。从你的这样一个分享当中，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啊，神在你家中的奇妙的作为。虽然经历了一些坎坷，青年时的悖逆，但是他依然要让你真的是被他所使用。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要成就神的心意，他要成就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那么当你经历了这一切了以后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在音乐上面有很多的感动，神给你的很多的恩赐啊，创作了200多首诗歌。我想问一下，这些恩赐是你以前就有的吗？还是信了主了以后他是怎么样拥有这些恩赐的？
这个并不是以前就有，也不是怎么样去写歌啊，去创作啊。我甚至没有想过我会做一个敬拜服侍的人，因为我读神学是做话语服侍的。刚才像一开始你介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在宣教，在山里面宣教，后来又到了学道班里面服侍，都在讲台上服侍比较多。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教会也不重视这个，对这个也不是很看重。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对我们国内的教会的有一些现象我是不太喜欢的。比如说唱歌呢，有的歌它是流行歌的曲， 但他把歌词改了，改成圣经上的话，或者改成比较属灵的话，那里唱，我以前就不能接受。我就觉得上帝他是音乐最大的源头，所有美好的旋律应该都是从神那里出来的。那可能教会不重视这个。然后我自己呢，从小喜欢唱歌。有一年我们去广东宣教的时候，城市宣教嘛，跟农村不一样，我们就接触了音乐，透过一些老师啊，香港的老师就让我们接触音乐，你就知道音乐会吸引很多人来听，然后我们就开始布道，就觉得这样的效果很好。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参加香港的一个敬拜会，当时的敬拜会的规模让我很震惊，当时有一些很出名的团队啦，比如说赞美之泉啦，天韵的啦，我就觉得教会的敬拜竟然可以这样的，很震惊。他们在台上唱，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唱了一首歌叫《主我们也要》，歌词里面的内容就是主我们也要见你的荣耀，我们要看到你复兴来到，这么唱。唱的时候台上有一个主领祷告说，主啊，是的，我们要更大的复兴，我们要更大的你的同在，我们要更多的年轻人兴起，我们要敬拜更多的兴起，主啊，祝福台湾，祝福香港，祝福所有的华人。就这样祷告的时候，当时我因为这个我跟上帝是有一些情绪的，我当时也是流泪的，也是有负担，最开始对敬拜有负担，我说主啊，那我们怎么办？他们都这样了，他们还要，他们都已经这么优秀了。在我们内地的，我当初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多农村教会有一台电子琴就已经很神奇了，就已经很稀奇了。唱歌的话可能拍手都是拍不起的，拍子都打不起的。那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们这么大的人口，这么大的面积，我们的敬拜是这个样子，我们教会的音乐状态是这样子，该怎么办？当时里面有个感动，就是那你要起来，你要做这个事情。那我就觉得我的能力也很有限，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什么，当时这个种子就埋在里面了。再到后来的时候有感动啊，或者是遭遇一些环境啦、啊、面对一些困境啦、啊、除了祷告以外就会有一些旋律就会想唱，然后就会拿吉他就开始唱，唱完之后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慢慢就会把歌写出来。
感谢神，当你心里有这个负担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恩赐啊给到了你，是不是？把这种敬拜的恩赐啊，并且对年轻人的负担，你想透过敬拜透过音乐来吸引这些年轻的人，因为年轻人可能你跟他讲一些神的话语啊道理啊他听不进去，音乐却能够打动他的心，触碰他的心。那么你在年轻人这个事工负担这一块您是怎么样去推动的呢？
我这些年的服侍的群体基本都是年轻人，是神对我很明确的一个带领和托付。我自己很知道我不是因为别人讲道理悔改，我是真的因为敬拜神祷告当中遇见了神。我不是说道理不重要，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年轻人的心呢他不能打开的时候，你讲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了解到很多的牧师啊服侍人的孩子也是不愿意听他讲，我们很多的父母孩子到了一定程度都不坐下来跟自己聊天的，都不愿意跟自己讲话的。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敬拜。我们亲眼见到了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之前是打妈妈的都有，或者是跟我曾经一样悖逆的、旷课的、抽烟的，甚至抑郁的都有。但是我们也真实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敬拜当中经历神，神自己向他们显现去触摸的时候，他们流泪悔改，他们又起来服侍，我们也服侍的年轻人再起来服侍主。他们都不是纯粹是因为讲一通道理然后他就服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完全靠说教。音乐是非常容易进入人的心的，我说的是敬拜神的音乐，当然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敬拜，透过音乐敬拜和一些关于敬拜真理的释放。因为大家真的认识敬拜的时候，可能就真的知道年轻人在教会里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很多地方包括我自己曾经面对的状况，就是教会里面没有年轻人，大家很想有年轻人，可是年轻人多了大家也犯愁，也不是都去上台讲道。其实我们讲的敬拜兴起不是只是音乐啊，不只是唱歌，包括他所有的创作，敬拜会带来创作的恢复、创新的恢复、创意的恢复，以及所有他灵魂深处对神发出的表白，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感谢神，透过徐弟兄分享真的是感受到神呢、啊、要兴起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说少年要看一下，老年人要做一梦，神对年轻人其实是有一个计划的，有个使命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教会很多那种现状，就是老年人偏多，特别是一些乡村的教会，那么如何我们让年轻人能够走到教会，并且能够愿意起来服侍，真的是我们所关注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与神建立关系，能够被兴起。今天已经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请孙雅各牧师来为我们这一次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非常感谢许飞弟兄能够把他的生命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神，认识他。神从我们出生以前就认识我们，在我们还未在母腹中， 我们受造奇妙，我们的日子未度一日都写在他的册上，这样的一个见证，特别是对父亲的爱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出于人是非常的困难。这个父亲他自己所遇见的，没有能够接受到他的父亲或者是别人对他的爱，以至于儿子把这样的一个爱开始触动你的父亲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是时间就带来了他生命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根源是从你的母亲这样一个人信主能够影响到一个家庭。他的祷告蒙神垂听，而且他的眼泪蒙神纪念。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在母亲带领之下，他说了要去神学院，徐飞弟兄也是愿意这样的，相信他的母亲所得到的是最好的，他的父亲因此也间接的蒙福，如今全家都蒙了神的祝福。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人，虽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跟我们现代的年轻人是完全不同一个时代，其实现在不要说是80后，更年轻的人，他们每三年的时候都不能接受前面比他们大几岁的世代。所以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换位的思想，我们一起来造就下一代，教会就会增长，神的国度就会扩充，神的心意就会满足。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看见在万事以前主你给了创造的能力给了徐弟兄，也让他经历到能够让人灵魂的深处向主有连结的时候，圣灵就透过他把这样的歌曲使得人听见了以后能够悔改，能够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测度的我们的心就向你打开，愿主继续不断的鼓励许多的年轻人，透过徐飞弟兄在音乐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他也能够理解到每一位受伤的灵魂他们要怎么样的被医治我们感谢主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也愿意常常的学习徐飞弟兄在祷告中在与神的亲近里在他自己灵魂与神的交通中他如何的经常热泪盈眶，他如何的迫切为受伤的灵魂祷告愿主继续祝福求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那我们就先做一下下期的预告，下期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呢是在美西时间8月26号晚上8点，北京时间是8月27号中午11点。我们邀请的讲员呢是陈明弟兄，陈明弟兄呢是漳州人呢，曾为了淘金前往俄罗斯，因着生意的缘故，他也染上了抽烟、酗酒、打麻将、赌博，也多次患上了脑淤血，多次的心肌梗死心脏血管呢也是畸形的，血管上长满了血管瘤但是神却医治了他，继续使用他的生命为主来做见证。欢迎大家来收听他死里逃生的故事。那么如果有朋友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大家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拉你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那么我们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油管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到，那么也请大家观看完了点赞并且订阅，他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